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你今天可还好呢？你一个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呢？对于身体的健康，你有了解多少呢？圣经《哥林多前书》6:19说：“身子是圣灵的殿。”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康自我管理，管理好我们身灵所住的殿。认识和管理我们的阿鼻喉及呼吸系统，关于哮喘。说到哮喘呢，晓不得你个熟悉这个概念，或者说是会叫气喘。其实这是一种非常让人苦恼的肺部疾病，通常呢都是有过敏问题呢这个家庭成员有关。那么就说如果说是有过敏病史，就比较容易会得气喘病。其发病的严重程度呢，是因个人的身心状态、年纪和体质差异，这些都有关系呢。那么到底会为哪样会气喘呢？首先肯定是跟气管有关系。气管是我们肺部空气进出的一个主要管道，如果因为发炎或者过敏分泌物过多而造成管径缩小，就是气管变窄，那么则会使肺部的空气进出就产生阻碍。接下来我们想想，如果一个管子它本来是比较宽的，那么它进出风啊、进出水啊就会比较的顺畅。但是如果一个管子它变窄的，同样需要那么多的气体来进入来输出的话，那么就会有一些的问题，就会有堵塞的感觉。所以这个是造成大部分气喘病人都会发生的哮喘声的原因。因为这个气管缩窄，所以呼吸的时候如果气流太多太猛，那么就不能及时的输送到肺部，就会产生哮喘的声音。因为气体呼吸非常的急促，就会听起来啊很像这种很急的声音，然后甚至会感觉窒息，呼吸不过来。那么这个气喘和哮喘啊到底该怎治愈呢？治疗的重点又是哪样呢？其实我们也晓得这个气喘病或者哮喘呢经常是急性发作呢。这个急性发作期通常是必须要靠医生治疗甚至住院呢。但是当平复之后，仍然有许多事情是必须靠我们自己来预防呢。也就是说我们要加强自己的心肺功能或呼吸的功能。首先第一点，需要规律而适量的运动。我们需要让这个运动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须的部分，当然也不要过量，重点是要规律。就比如说很多研究都表示，其实走路呢是最好的一下运动了。每天走路2公里，差不多大于等于1.6公里，那么会使我们患癌症的几率都降低50%。所以如果你做不了很剧烈的运动，那么走路已经很好了，每天可以行走40分钟左右就已经能够达到运动的效果。 所以规律而适量的运动要成为我们生命生活的一部分，并且持之以恒。第二，我们在饮食方面也需要注意，除了那些是引致过敏气喘的食物，否则呢，我们应该注意有均衡营养的食品，不管是蛋白质、脂肪还有纤维、维生素，这些都需要平衡的摄取，尤其是蔬菜水果的摄入呢，也需要特别注意。第三，需要多喝开水。其实多喝开水真的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多，但喝开水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而是要长期坚持呢。多喝开水不仅是帮助我们可以治疗气喘的问题，另外在呼吸道其他的方面，包括鼻炎啊、感冒啊，都可以做到很好的预防作用。另外多喝水呢，也有助于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，将毒素给排除。所以多喝水是有助于使我们的器官的分泌物粘稠度可以降低，使气体通过器官的时候可以更加顺畅。还有需要呢，避开那些尘土很大的地方，还有一些可能夏天的时候比较潮湿，然后有些霉菌，那么也要尽量避免这种霉菌比较多的地方。还有呢，可能对动物的皮毛也会有一些过敏的话，就要避开这些过敏的源头。另外还有关于这些昆虫的消毒剂啊、杀虫剂啊，包括一些烟雾喷雾啊，都需要小心，因为这些都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。还有一点就是需要注意温度剧烈变化的时候，因为温度的变化使我们的内分泌也会产生一些变化，然后如果说我们在睡眠不足、过度疲惫的话，就很容易有所感染。那么到底气喘病应该在哪时候去找医生来进行治疗呢？因为有一些症状是我们自己已经没得办法帮助自己的了，就比如说当我们发烧、肌肉酸疼，这个感觉口痰比较粘稠，而且口痰的颜色变为绿色、黄色、灰色或者青绿色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需要去找医生来帮助我们，因为这个时候很可能是说明你已经发炎了。这个发烧呢，就是当我们的体温超过摄氏38.5度的时候，这个已经是说明我们在发烧了啊，那么就需要去看医生。还有呢，如果感觉这个胸痛，就是在肺部附近的时候有疼痛感，那么也要需要及时找医生治疗。当我们咳嗽或者休息状态的时候，突然你会觉得呼吸短促，甚至有点呼吸不过来的时候，那么也需要注意马上找医生来帮助。还有就是你可能一开始选择了很多方式来帮助自己治疗，比如说喝大量的水啊，有些运动，但是你发现仍然口痰还是粘稠的状态，还是有什么黄色啊、绿色啊这些情况的话，那么你需要去咨询医生。那么气喘应该吃哪药物呢？其实关于药物的问题跟人的体质有关，应该遵循医师的嘱咐来服药，不是医生嘱咐你呢，那么千万不要去乱吃药。如果服用其他的一些药品呢，也需要咨询医生，问问医生给吃的这些药。那么请不要自己好去乱搞买一些药来吃，可能会有一些别的疾病产生。所以我们由此看到气喘病呢，也跟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。当我们发现这个呼吸不畅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多多的留心和注意，看看我们可是有规律的运动，可是有多喝水。那么如果是现在是症状严重的时候，那么就需要咨询医生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健康自我管理就到这里。 远善祝福你。诗篇73篇26节说：“
我能饶替，我能行差学差，但是善是我性命的磐石，又是我的夜饭，直到永远。”
善赐给我们智慧，了解身体和心灵的需要，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身心健康，也在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事上认定善，依靠善，使我们在永恒的生命和祝福中一起有份。
主耶稣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”听众朋友，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，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，使你得安息。
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我就是你的安息。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。
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学我样式，你们就必得安息，得安息。
爱。 是两个人在烟火燃节里呢彼此赏玩，他会有摩擦，也会有疲惫，会有误解，也会有心酸，但只要愿意沟通，愿意理解，再难的关口也能慢慢的走过去。在这点，我们陪伴你一起面对问题，一起学习爱的敢阐述，或呢敢从容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您带来的美满婚姻不太难。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些婚姻辅导的理论，粗浅呢仍是辅导专业的知识，或许可以充实我们自己，在关系案件的时候倒有点忙碌。婚姻辅导作为专业，必须要有理论基础，理论与务实是分不开的，理论指引务实，而务实亦是建立在理论之上。有关婚姻辅导的理论较为普遍呢，就有第一呢，就是心理分析婚姻治疗。在这个基础下呢，是理论认识个人意识与潜意识的思想与情感的不断成长，而这些成长呢，已大大呢受限于童年的成长经验。这里理念与跨代际的传递是很相近的，因此在某些文献当中的分类，把这个跨代际的遗传治疗的这种模式也纳入进其中了。婚姻是两个个体的交往互动，互动的人不但观察夫妇在意识层面的交往，也关注他们在潜意识呢彼此投射，透过聆听探索夫妇个人的成长历史，关怀他们，要帮助夫妇认识自己，也不自知呢一些互动寻常或交往模式，促使他们可避免投射，更直接的沟通。另一个理论呢，是包允的家庭系统治疗方式。这个治疗呢，基础呢是根据美国家庭治疗师包允他的家庭系统论发展出来。最初呢，这个理论呢是用于有一些精神分裂的患者家庭，后来呢，慢慢呢应用于治疗婚姻问题的个案。理论特别强调人类的情感系统，由此发展出八个概要来，分别是：第一，个人独立自主的程度；第二，家庭成员的三角关系；第三，核心家庭的情感交往；第四，家庭的投射过程；第五，兄弟姐妹的位置；第六，跨代传达的过程；第七，情感决裂；或第八，社会上的情感过程。这个理论是主要增进夫妇了解他们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，提升二人独立自主的程度，让他们以成熟的方式去交往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体验式的婚姻治疗。这个理论基础呢，是主要由治疗师引导，协助当事人在治疗过程中与配偶体验新的沟通模式，夫妇二人从而以更真实和表里一致的方式来交往。一般来说，这学派认为，由于内心的创伤和表达的问题，夫妇真诚和脆弱的真我无法显现，治疗是建立安全的环境，令受助的夫妇开放地接触内在脆弱的自我，然后以诚实、任性以及直接的方法向配偶表达。若是说夫妇二人有了新的体验，并有能力而这些新的体验带回现实的生活处境当中。第四呢，就是结构模式婚姻治疗。结构理论特别注重家庭的结构，在健康的情况下，家庭结构会随着时间而不断的重整，在重整的过程当中，家庭要维持发展的连贯性，也要支持家庭成员的成长。婚姻治疗师以积极主动的介入，解决因为结构而产生的婚姻问题，比如娃娃过分的介入父母的关系当中， 夫妇不能直接沟通，就要重章结稿，使娃娃不能过分的越界。夫妇重新直接沟通，重视家长的权威，合理管教娃娃，由此改善夫妇的关系。
善是个令，所以摆他呢必须用行令或禅师摆他。善经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。
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上帝因他必看顾你，幸福是 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